用精神给养走出职场低谷。我接受过一些来自媒体的或者来自法学院学生的采访，其中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职业生涯里有哪些高光时刻？我的回答都是没有。如果需要我既激动又兴奋地说上一通，我也能说，项目签约了，交割了，上市了，特别高光，合同仲裁打赢了，特别高光，收到了客户或者领导的热情赞扬，特别高光，合作多年的年轻律师成为合伙人了，特别高光，君和又拿了什么市场大奖，最佳雇主大奖，特别高光。其实这些都是高兴的事，但是在我心里并不算什么高光时刻，亮度没有那么大，而且高兴一下也就过去了。很少有采访问我在工作中有哪些低谷时期，其实对于低谷，我倒是比高光有更多可说的事。我当律师的前两三年非常不适应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一度认为自己进入了最不适合自己的行业。律师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国内国外跨越寒暑地区的连续出差后，长时间低烧拉肚子，被怀疑得了免疫系统疾病，可怎么都查不出来具体是什么病。做律师的前几年，我时不时会粗心犯些文书上的错误，被领导或客户发现后十分难堪。虽然没有制造过把 A 公司招股书抄给 B 公司且没有改名字这么低级的错误，但是发现类似错误后的郁闷也是无法言表的。这又是一类让我怀疑是不是入错行的问题。做律师的年级渐长，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责任也越来越大。有时候刚睡下，突然想起可能忽略的一个问题，猛然惊醒，再难入睡。成为事务所的合伙人后，经济波动、疫情影响、行业热点切换，都会产生压力和焦虑，再度疑惑我要怎么办，我要继续吗？所以，当综艺节目导演采访我的时候问，您能用一句话概括做律师的感悟吗？我说，闲时慌死，忙时烦死。这八个字应该可以概括我过去20年的一切心理波动。没有过不去的高光，但会有走不出的低谷。相比高光，低谷更让人成长。回首过往自己和他人的各种高低时刻，我发现没有过不去的高光，但会有走不出的低谷。高光再亮也持续不了多久，终究会过去。低谷却可以持续很久。低谷是沉重的脚步，是无奈的叹息，是无望的颓唐，是自我否定的怀疑。在职业低谷里实在走不出去的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工作，甚至换个行业。也有更严重的人，职业低谷给人带来了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需要很多努力才能痊愈。职场新人大都想追求高光时刻，尽快的闪亮几下让人记住。如果把我们的职业生涯拉长到10年、20年的维度看，高光时刻肯定会有，同时低谷也会随时降临。毕竟高光时刻无法持久，低谷却可能改变人的职业航线。与其刻意制造高光，不如做好准备迎接挫折和低谷。在低谷时不能做的事，人在低谷时最要不得的情绪就是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你想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吗？有一个绝招，就是不停的自我否定，而且自我否定的痛苦是可以上瘾的。心理学认为痛苦可以增加人的存在感，一般身处低谷中的自我否定还会上升扩展到怨天尤人，先是痛苦与我不对，然后埋怨时运不济，别人不对，但是时运和别人又会反过头来让人自责，我怎么就没有利用好时运，我怎么就没有把握好和别人的关系。于是一番怨天尤人之后，谴责就又回到了自己身上。身处低谷之中，不怨天，不由人， 更不要埋怨自己。有人问，那孟子还说反求诸己呢，你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通常来说，我十分支持反求诸己，而且也尽量身体力行。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反求诸己不适合一个刚刚受了重大打击，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中的人。唐诗宋词是中国人的心灵课。诸葛亮在舌战群儒的时候说过，人得了重病，要先用迷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和，形体健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对一个受到打击的人来说，他的迷粥就是自我和别人的宽慰，他的猛药就是自我的检讨和怀疑。如果上来就自我检讨自我怀疑，相当于给一个病入膏肓的人直接开猛药。孔明先生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后胃，欲求安保，成为难矣。今天的人遇到的大部分挫折低谷，在前人眼里可能轻如鸿毛。中国古代的第一职业是当官，尤其是科举兴盛之后，几乎所有读书人都是奔着这条路来的。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挫折、低谷甚至危险是今人无法比拟的。在唐朝，你可能下了来郡臣的冤狱；在宋朝，你可能在党争中被流放岭南；在明朝，你可能在金殿上被按倒打屁股；在清朝，你可能因为搞改革变法而丢了脑袋。中国古代残酷的政治和无上权威对人的职业道路和人生命运的任意摆弄，反而给如何面对挫折和低谷这个课题积累了无穷无尽的心理学材料。官员的职业生涯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有的人一生中被贬的时间大大超过了在朝中做官的时间。千百年来，这些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官员创作了无数诗篇、散文和绘画，以致中国诗和画都有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千折诗文和千折山水。这些文化遗产有的颓废，有的旷达，有的哀怨，有的昂扬，从各个角度帮助今天的人认识职场，体会人生，搞好心灵建设。小时候语文课天天要背诵默写古诗，很烦。那时候我很怀疑这些背诵默写有什么用，唐诗宋词再好也是古董，熟读一万首也不能靠写古诗实现四个现代化吧。现在我有点明白了，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心灵课，是给未来做准备的。唐诗宋词不仅仅是让人欣赏文学、学习历史、磨练文字的教科书，更是承载人生态度和教人身心安稳的真经。这些诗文存放在心中不显眼处，到了某个与古人相通的心理关头，就会被吟唱出来。到处打游击地出差时，要唱一句：“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在机场航班因大雪延误时，要唱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在玩得快活却不得不去工作的时候，要唱一句：“嗟余听鼓应关去，走马兰台泪转蓬。”在受到无端批评时，要唱一句：“莫听穿林打叶声。”还不爽就再唱一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有些事情反复纠结，终于想明白了，要唱一句：“物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识迷途其未远，觉今世而昨非。”工作找不到方向，唱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当然，钱花冒了，还可以用上下一句：“千金散尽还复来。”精神给养这种东西，真是闲了置，忙了用。事情来了，宽心的药一抓就有，日子就好过点。需要现开方子现抓药，就要多费点功夫。越是低谷，越需要文学和诗歌， 可能吟咏本身就是排解忧愁的一种生理活动。真正特别高兴的时候，反倒顾不上念两句“人生得意须尽欢，漫卷诗书喜欲狂”，都是直接蹦跳着跑去聚会了。我看过一些当代名人的传记和采访，讲到他们遭遇苦难和低谷的时候，比如当知青的时候，关牛棚甚至坐牢的时候，常常也是靠屈原、陶潜、杜甫、苏轼、贝多芬、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熬着，有时候是混着挺过来的。这时候我就会更加深刻地明白，真是古人无数事同心呢。其实每当有人问起我职业里的高光时刻时，我嘴上说没有，心里想的却是自2010年起，我在君和的新年晚会上和林海宁律师一起表演的三段自创相声，谁都不容易，今年没节目，我是合伙人。这三段相声用扭曲夸张的手法调侃一些事务所和律师工作中的日常事情，现场演出效果不错，后来也时时被人提起。在相声的写作和表演中，我感受到了这份工作带给我的心流，但是这和业务没什么关系，我又怎么能几句话向别人说清楚为什么站在台上的自嘲和胡说是我职业的高光时刻呢？